好，解读关键词汇，把握财经智慧，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关键词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世界杯已经正式的开幕了啊。这个对于比赛的比分状况如何呢？你可以多去关注体育频道啊，这不是我们节目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比分，这是包括对于球队的热爱啊，包括您对某个球星的热爱啊，甚至对于赛场上一些花絮啊，这都是您可以去关注的内容啊。但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对于我们财经节目来说，我们还是力图从财经角度来为您破题。毕竟我们还是提醒您啊，这巴西世界杯远在南美啊，您这个晚上时间啊，您加加班看看球，或者在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您看看球，我觉得已经挺辛苦的。白天啊，您再打起精神来看看股票，看看财经啊，这才对得起自己手里的钱啊，对吧？只有有钱才会有娱乐啊。如果您的收入已经锐减了，因为投资不利收入锐减了，您看球心情也不好啊，开一个玩笑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体育和足球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整个的，从这个财经角度来解读一下体育和足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效应，作为我们今天财经关键词的一期的特别节目形式来给您做相关的展示。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话题。这其实世界杯这事儿啊，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除了这个体育概念之外呢，很重要就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比如说很多人就开始盘算，盘算什么呢？盘算这能不能在这整个一个月时间啊，我想任何一个单位福利再好，除非您爸就是这公司的老板啊，否则您这想请一个月的假，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人就琢磨招啊，琢磨什么招呢？马上就是一个经济概念。什么概念呢？您不是想请假吗？您年休假没那么多啊，您想请事假您编不出来，这老妈妈老奶奶过马路的事儿，这也不好意思请假，怎么办呢？能不能去搞点病假条呢？但咱这医疗管理体制也很严的，您要想通过这私人关系啊去弄一假病假条也挺难的。所以说啊，怎么着呢？财经概念、市场概念就出来，什么概念呢？上淘宝啊。所以经常有人说啊，您这天下大事有不懂的，可以去问度娘，您可以去问百度。您觉得这全世界什么东西您特好，您想买买不着，您有需要想买的，您就去上淘宝。所以这就变成一个财经话题了。想看世界杯，请不出价，想去忽悠人，没有这手段怎么办呢？淘宝上据称有很多地方在卖什么呢？卖病假条。您只要肯出钱，就给您原版的，医生大笔一挥，反正连名字也看不出来，中国医生的一个特色啊，就根本不知道这写的啥，您就去买一病假条，这是不是财经概念？所以财经概念就跟上了啊。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啊，这只是一个小的故事哈，我们当然不建议您干这种事情了，只是告诉您有这种现象存在，到底合理不合理，我们不知道，反正是存在的。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杯，大型的体育赛事啊，包括奥运会这样大型的体育赛事，对于这个举办的当地的这个国家啊，经济体啊，相关的，甚至于这个整个全球的经济，还有投资市场，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我们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测算啊，有机构根据这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情况来做一测算，就是两个球队，就为什么世界杯啊，它包括奥运会啊，会让您觉得比这个商业比赛啊，您更加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代表国家的一个比赛啊，代表国家的比赛有什么特点？就是大家会激发出更多的这种，类似于民族性的一些热情，这就是在这个就是代表国家称号来参与比赛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一上来讲，我会看到啊，有这样一个测算，他说冠军队冠军争夺战当中啊，就是最后的决赛的时候，冠军争夺战当中获胜的国家的 GDP， 注意啊，实打实的测算啊，这获胜国家 GDP， 比如今年有没有可能是巴西呢？或者是德国呢？对吧？那么它的 GDP 呢，会因为胜利平均增加0.7%啊，失利国家则会 GDP 下降0.3%。您注意到没？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而这个状况呢，我们觉得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啊，甚至股市来说，胜利方的股市就决战当中胜利方的股市会大涨，上涨幅度啊，就说累计的上涨幅度有可能会超过10%，还有一个下跌的幅度也可能会超过10%。所以它不只是球场上的一个比赛的表现，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经济话题啊。所以大概给您介绍一下，这足球盛宴，它在财经领域呢也是一朵花朵正在绽放当中。今天呢，我们就用三个角度来逐一为您展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老马新点评。测算一个体育项目它产生的实际的经济影响啊，我们大概从三个层面来为您展开。第一个层面就是对于主办国啊，这个足球盛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呢？首先一点，最能够想到的啊，就对于巴西本国来说，最能够想到的大概会有60万的球迷，他们会去巴西看球，啊，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测算，60万的球迷当中，大概其中有一半左右可能会全程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只能看完小组赛就回来了啊，或者这个只能看就等着看背后的这个后一阶段的淘汰赛，或者到了这个冠军争夺战， 然后大概有一半左右的球迷呢会全程待在这个国家当中去，待在比赛国当中去，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消费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人做了一个测算，就是六月和七月将会有600,000外国游客来到巴西，他们的平均消费呢将会比平时增加42%，预计去巴西看世界杯的外国的游客的消费呢将会达到29.5亿美元。而去年全年啊，就是这游客啊，就是看足球相关的游客达到29亿美元的一个消费额，而去年全年就巴西的这外国游客啊，就是夯不啷当加一块跟世界杯没关系到巴西去玩的啊，去看里卢这个里约热内卢这个大的雕像啊之类的，他们所带来的整体的一年的消费额才50亿美元啊。从这意义上来讲，就是世界杯一个月带来的这个消费额已经占到巴西正常情况下全年的这个60%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带动作用。啊，但是集中在这一个月，当有人就把它延伸开了，说这个巴西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对于巴西经济来说，我们知道巴西呢也是所谓金砖国家之一啊，但是巴西的经济发展呢，现在其实遇到了一个相对的困境。我们给您一个数据啊，今年一季度，啊，这数据听起来您觉得不像是金砖国家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巴西的经济增长只有0.2%，0.2%，您可以认为这经济是不增长的，甚至是零增长的，这样一种状况。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零增长的背后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巴西的这个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28%。就是从财经角度来看巴西经济的话，我们觉得它是一种癌症当中。啊，这癌症倒不是说诅咒人家，就是我们按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非常低，甚至是负增长啊，比如零增长，像巴西一样，然后通货膨胀又很高，5%以上就是比较明显的。4%以上我们就认为是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开始产生了，5%就很明显了，它能达到6.28%，所以对巴西来说现在是典型的低增长高通胀的一个格局。这个低增长高通胀，用我们经济学所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滞胀，肚子里面憋得很厉害，但你又没有办法去这个放松，怎么办呢？经济停滞，然后物价高举，这就是经济学当中所说的癌症。为什么称之为癌症呢？啊，因为所谓称之为癌症，就是您如果要刺激经济的话，经济增速低嘛，要刺激经济，通货膨胀又那么高，你要把这通货膨胀摁下去的话，您经济增速就变成负增长了，所以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很难权衡的一个经济话题啊。所以这问题是无解的，就是从经济层面是无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滞胀的问题，那就是癌症，就我们说的调控政策的一个癌症。所以对于调控政策部门来说，它就需要做一个取舍，你是选择去保经济增长呢，还是选择去这个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必须要做一个权衡。那权衡它的一个标准啊，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财经当中就跳出来，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就老百姓会接受什么？老百姓是愿意这经济增速比较低，大家伙都穷呢，还是老百姓愿意这个通货膨胀只对部分的这个群体产生影响呢？它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啊。所以这对于整个巴西经济来说，其实是蛮困惑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从这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大的调控政策当中遇到的一个困境。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它并不是这个整个的所谓这个一场世界杯一场足球比赛能够解决掉的，甚至会导致什么问题呢？由于游客大量的介入，反而会使这个国家的 CPI 会被进一步的推高，然后经济总量，因为它这个经济总量，因为游客所带动的经济总量增长不明显，所以反而会使得这个通胀问题会更加突出，而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在低位徘徊。所以不要过于乐观啊，这就是一开心事儿，对于球迷来说是开心事儿，但对于巴西经济来说呢，真的未必是一件大好事。好，那么从巴西经济来跳出来，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第二个关键词汇，就是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就类似于世界杯或者这个重大的体育赛事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这个标题当中给您用了一个叫做半糖半商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们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数据上来讲，就是这个甜蜜啊，就糖的甜蜜呢，更多的是给球迷的啊，给这体育迷的啊，他们非常开心啊，能够看到这个自己最心爱的这个比赛啊，或者最期待的一些比赛，这是一个甜蜜的。但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啊，我要给您一组数据啊，当然这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后面再讲，先听一下这个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新闻事件，从这个历史经验上来讲，几乎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啊，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几乎都是什么事呢？俩字儿，灾难。啊，今年是不是不知道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啊。美国股指在创新高啊。历史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啊，意大利世界杯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衰退；94年美国世界杯的时候，美国债券市场是出现了崩盘。 98年法国世界杯，我们知道98年大家伙儿都知道，那亚洲金融危机，我那时候正读大学呢，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经济的时候，教科书当中啊，都是讲怎么去应对通货膨胀的问题。没成想那时候来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一次通货紧缩，这所有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没见过通货紧缩，就是这个从改革开放之后啊，没见过通货紧缩，都不知道怎么着，怎么去应对啊。98年世界杯，然后这个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啊，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这个隐忧啊，开始出现了一些波动。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欧元区的这个危机会爆发了。就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啊，大数据经常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这不问因果，只问相关。什么叫不问因果，只问相关呢？您说这世界杯啊，就各界从我们从90年开始给您掰手指头数，您要问因果，就世界杯举行的时候，那凭什么这当年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这全球经济就崩溃呢？这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呢？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世界杯跟这美国债券崩盘、东南亚金融危机、欧元区的问题、美国房地产泡沫崩裂有关系吗？我跟您说，对不住啊，对不住您。这就是您就不是大数据时代，您已经 out 了。为什么呢？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问因果，只问相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就是有这逻辑关系。所以我就从这逻辑上来讲，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什么呢？本届世界杯极有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啊。当然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判断，就是大数据时代，您信则有，不信则无。您如果信的话，您会觉得这世界杯一举行，全球经济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啊。那么不信的话，你觉得这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凭什么相信呢？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大数据，再发现这样一个惯例啊，就超市当中，美国沃尔玛超市在大数据下有这样个故事，就是他把这个卖尿片的地方啊，跟这个放啤酒的地方，把这俩商品放一块儿。你觉得这俩东西怎么能放一块儿呢？后来发现啊，就是这个男人啊，大老爷们儿去给孩子买尿片的时候，一般心里面都特不开心啊，凭什么让我干这婆婆妈妈的事呢？买完尿片之后啊，一般顺手要买两瓶啤酒来安慰自己啊，这就大数据时代的一个特点。就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世界杯是球迷的节日啊，但是从历史逻辑上来，我们也不问因果，只谈相关。我们的观点，世界杯显然是球迷的节日，但是呢，却难免，我这里用了这样个词，难免会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悲哀啊。当然，从目前情况来讲，我只是从相关性上来讲，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你从相关性上来讲是存在的，因果性上来讲，你说从目前的全球经济上来讲，我们觉得这种概率并不是很大，就是可能性和最终的结果未必相关啊。美国经济，这个美国的指数，我刚才提到一直在创历史的一个新高啊，在真的实打实的一个牛市当中，美国房地产也实质性复苏了啊。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所谓制造业方面的问题，欧洲的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在前不久采取负利率政策之后，其实表明欧洲经济复苏其实存在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您如果从巴西所在整个拉美地区来讲，那个地区本身就是一个总体上来讲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在从之前的所谓拉美泡沫或者拉美危机或者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系列问题都是针对那块的啊，都针对拉美地区的。在那个问题出现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给您一个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判断，就是从逻辑上，我要告诉你，从逻辑上来讲，世界杯举行的这个当年或者前后脚的时候，对世界经济来说会产生心理上的影响。那今年会不会出现呢？我只能告诉您，历史上逻辑上会出现。今年会不会出现呢？你也猜一猜，我们也猜一猜，好不好？好，接下来回到股市当中的话题当中来啊。世界杯对于股市，特别对于 A 股市场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明确的词叫魔咒啊，所有人都会讲这词魔咒。那魔咒什么意思？就到那点儿，您就不知不觉就被它给坑进去了，就叫魔咒。历史上来讲啊，从九四年美国世界杯开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的表格，94年、98年、02年、06年、10年，总共是5届的世界杯。这5届的世界杯当中，上证指数啊，就是两市吧，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有3次，5次世界杯举行期间有3次。中国的 A 股市场都是下跌的，啊，这个比较明显是94年，94年是两市暴跌啊，94年那时候资本市场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逻辑啊，我觉得这个不用太多的参考意义。98年和10年世界杯也是下跌的 A 股市场啊，但是跌幅不是很大啊，10年是比较多的，大概跌幅超过2%啊，但是绝对跌幅也不是很大。那对比于06年，06年正好是大牛市当中嘛，所以06年的时候其实 A 股市场是大涨的啊，包括02年的时候资本市场也是处于大涨当中啊，02年的上证综指甚至大涨了13%。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把这94年的数据啊剔除出去，因为94年那时候市场发展的规模啊跟这个制度啊跟现在差别太大，完全没有办法去比较啊。98年开始一直到10年4届世界杯的话，我里外里做了一个核算，就是把这负的啊跟这正的加总起来，您放一块儿。 绝对值涨跌幅上绝对值放一块，您会发现其实总体上上涨的啊，总体上上涨的应该是超过了10%。就我爸这4届世界杯当中 ，A 股市场虽然听起来一半下跌一半上涨，但是加起来您会发现总体上指数是上涨的，上涨幅度还超过10%。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觉得所谓的世界杯魔咒啊，更多是大家心理上的一个世界杯魔咒。国外的惯例上来讲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世界杯魔咒呢？就是这个，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大体育运动，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大家就没心情去工作啊。很多人这个请假，就包括我刚开场提到，很多人去买病假条的请假，啊，甚至为了这个世界杯呢，去放弃自己所关注的，比如投资领域。这所谓是一个世界杯魔咒。对于巴西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其实从直接的经济层面来讲，我们觉得没有必然联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世界杯所产生的这个魔咒的影响，不应该把它过度的一个高估。那么当然对 A 股市场操作有没有相关的建议呢？我们总结出历史上的一个经验给您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世界杯开赛之前啊， A 股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是这个食品饮料类啊，包括葡萄酒类，包括旅游板块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盘面当中就开盘之前的一个影响。那么从小组赛期间呢，由于这个时间点呢基本上是处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睡眠时间啊，历史经验上来讲，这个比赛时间呢，如果不是在工作时间的话，其实对整个市场盘面的影响不是很大啊。您在晚上该干嘛干嘛，您白天还是该干嘛干嘛，对不对？您得好好去工作，所以极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日的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需要关注的就是热门球队之间的比赛，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啊。目前来看到的，就是从经验上来讲，就是热门球队来踢比赛的时候，大家由于过多的热情集中在这些比赛当中去啊，因为有的小组赛呢是乏善可陈的啊，大家伙看不看无所谓的啊，但是到了热门比赛、关键比赛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给当时的这个大盘产生影响啊。我们这大概给您总结几个数据啊，您可以去自己去看，6月13号、17号、19号、20号、24号、25号，都有可能会产生影响。啊，但是我们总体的观点啊，对于这个整个A 股市场，魔咒虽然有，但是不宜过度的夸大啊。A 股的市场趋势的转折拐点有可能会在魔咒当中产生。再回到我们节目的一贯看法上，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一些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到今年下半年会更加的突出。您到时候不信都得信，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也许魔咒会变成一个新的转折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搜词。欢迎关注我们第一财经资讯的官方微信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在结尾的时候来看一个关于钢铁侠的有趣视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